欢迎收听我们 Club 100的骑行播客啊，我们最近更新稍微有点频繁啊。我们这一期请到了熊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音乐啊。那前两年很火的一档节目啊，乐队的夏天啊，在第一季的时候，这中间的盘尼西林啊，盘尼西林的贝斯手就是熊花。
嗨，我是熊花，周指导好，大家好。
那今天请到熊花呢，哎，是想要讲一下他的骑行的故事。为什么我让他来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熊花玩自行车的方式跟大家都不一样啊，跟我也不一样，而且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赤着脚也追不上的那种玩法。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别人可能骑个现在可能公路车比较流行啊，大家喜欢穿紧身一点的衣服啊，为了空气动力学更好一点。那熊花其实紧身一点的衣服基本上不穿，即使他穿的那些紧身服，和就是要在比赛情况下也和大家有一点区别，就是他所有的东西穿的都很个性，然后呢，他所有玩的车子也都很个性。大家能想象到的，可能一台传统的碳纤维的可能公路车，哎，这个他没有，但是他其他车有太多了。来，你有多少车？
对。我现在手里面装出来不算拆了，放在包里边五辆吧，五辆
放在包里面，放在包里面就是藏起来了。
包里边就是那些玩动作的车，现在岁数大了嘛，玩不动了，就雪藏起来了。
那你玩了多少时间？玩到现在一共多少台了？
玩时间2002年开始玩，今年是第21年了，对。现在从初，因为那会儿是初一吧，初一上刚上初中，然后那会儿开始玩攀爬，现在估计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攀爬了。现在这种车型越来越少了，没有车座，在岩石上蹦来蹦去。在那个时候，2002、2003年的时候，北京特别流行，包括全国都特别流行那种自行车，玩起来也挺刺激的。对，岩石上跳来跳去，然后前轮一直都抬着，或者后轮一直都抬着，就那种有点极限运动那种类似那样的意思。对。
其实熊花现在什么车都有啊，包括公路车它也有各种代步的车，很花哨的钢架啊之类都有，但是它竟然是玩攀爬开始的。为什么会从攀爬开始？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就住在大院里面嘛，很多一个院里有很多的不同岁数的同学嘛，相当于好多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们，然后他们就玩攀爬车。就而且这边北京西边一直其实到现在也是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运动非常盛行的地方嘛，有自行车馆，老山那边，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车店，价格也不贵。然后呢，很多年轻人就拿那车架几百块钱一台，就攒那个攀爬车，装攀爬车，然后大家一起蹦来蹦去的，在街上约着一块去玩。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娱乐项目也没那么多，没有抖音啊什么的，也不是天天在家刷视频。我们就放学的一块去约着去骑车，也去玩车，练定车，然后练抬前轮什么的，后轮骑的那些。反正怎么帅怎么玩吧，就那样。对，
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一部电影，那个是，哎，那个叫什么？17岁的单车还是什么？
17岁的单车，对啊，那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当时我们小时候一块玩车，他肯定不认识我，因为那会儿他已经算是大哥级别的了，我们还都是12、13岁小孩呢，叫王卫。对，他在那里面出演了一个角色嘛，他就是当时北京最早玩攀爬的一波人吧，玩得非常好。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那个电影里面拍的真的是北京的场景吗？北京玩车的场景吗？就是你玩车的场景和他很相似吗？
其实有类似吧，有类似啊。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当时他们骑着那山地车满北京城的飞奔嘛。其实我跟你说，那会儿大家也没汽车，然后就攀爬，你想想也没座那车，对，现在可能大家好多都没见过。然后速比特别小，一个26轮子的大攀爬是18:15，那个齿比，然后就站着从花园桥蹬到马甸什么的，我们就可能单程得10几公里那样就去玩，而且还得在那蹦半天再骑回来，
就没有目的性，对吧？
那会儿挺拼的。没有目的性，就可能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哪块有几个非常好的楼梯，哪有几个大高台，或者说是哪个地方有一些岩石什么的，就固定那几个地儿，大家也不嫌远，反正恨不得能从北京西边骑着那个玩意儿骑到东边去，然后再骑回来，
而且也
乐此不疲。
车的专业性其实也没那么高，
专业性攀爬还是很高的，攀爬
的
专业性很高。
但我记得电影里面的他就是拿了个普通的车，就是他因为他好像，
对，他那个是山地车吧。你看攀爬车在那个年代，其实在十几岁的单车那电影那个年代的时候，攀爬车还比较像山地车的，它有后坡，然后有 多级的飞轮啊什么之类的，再往后就是越来越发展的就跟一根棍儿一样，座也没了，然后车架就像一根棍儿一样，完了五通变得非常高，齿比也越来越小，就很奇怪的一个样子，自行车就变成那样了。
啊，哎，但是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有攀爬车的，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是拿个山地车啊或者这样来。
有，对，那我玩的那会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就是可能配置上面会差一些吧，或者说用一些山地车的零件去替代，但是车架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因为那会儿北京西边的那些品牌，像欧瑞啊、像恒伦啊，他们都已经开始做那些比较专业的攀爬车架了。包括像南方的非常著名的 Echo， 对吧？这应该也算是世界级的品牌了。中国能打走向世界的那个品牌，就 Echo 开始做很专业的攀爬车，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嗯，哎，我给大家可能听众可能不知道攀爬车是什么概念，可能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不知道，如果熊蛙听着，如果写是不专业的话，你纠正我。就是我理解的攀爬车，第一个呢，它是自行车里面的一个分支，而且现在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分支，对吧？它其实即使在竞技层面，它是在 UCI 其实也是有项目的，相关的世锦赛我们国内都举办不过。那个时候 UCI 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一类项目放到一起，叫做城市自行车都放到一起，应该在成都办过，对吧？应该是我记
好像是过，
万达把几个项目就是和 UCI 正好，因为包括黄广虾啊什么，要把几个项目一块儿能够和 UCI 有合作，包括世锦赛也在中国办过。那攀爬玩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在很多电视里面就看到过，就是可能有不同的石头啊之类的，你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啊，可能我最后的评分好像是一个是完成的时间，再包括技术的这种各种分数打分。我觉得我肯定有说错的地方。
对，攀爬其实最终的评分还是就靠时间，但是你比如说你落了脚了，或者说你的那个牙盘卡在那个台子上了，车辆比如说五通跟那个道具有接触了，就扣分呗。反正你好像一共就几分，五分还是多少，扣完就没了，你就白白下场吧。然后比如说你俩时间最终还是看时间谁最快到终点。
对，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巧性的自行车的项目。
对。
对吧？相对来说肯定
对它其实从山地车演变过来吧，但是它跟山地车相比，它就完全舍去了速度，对它的动作全都是基本上就是跳跃，蹦蹦蹦蹦，来回的跳来跳去的。
大家看到有一些把它就是如果看到从台阶上从上往下走的呢，那个是 downhill 啊，从下往上走的呢，那就是攀爬，就是一级级跳上去，那就是攀爬。
trail， 对对对。对，但现在其实很多玩在国内玩攀爬的少了，就玩现在都是把攀爬和像 BMX 啊这些东西就结合在一起了，叫街攀，我们管那个东西叫。最早其实就是 Danny McCaskill， 我们叫丹尼大神嘛，对吧？玩的那个眼花缭乱的，我都不可思议。对，像国内我们现在有很不错的街攀车手，像张金坤，对他玩的就是这套东西，他其实很多的动作都是攀爬的动作。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除了攀爬的问题啊，
这个聊到这儿吧，这个不提了，这玩太小众了，对，这到时候剪一点，说的太多了，这个聊这个东西，
没事，对，可能对我们观众来说也是新奇的一样，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我都蛮好，就好玩的熊蛙竟然是小时候还玩攀爬，不过能想象得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和摇滚其实真的挺接近的，有可能。
啊，对啊，
我不知道现在或者是到底有几台车。
现在手上我有两台打包了，那个不算，就是我自己玩技巧那车，最近这两年没动，一辆两辆三辆四辆，好像是四辆还是五辆，差不多一个公路这个新装了一辆，对，四辆
都是什么样的，给我们大
啊，五辆车，对，五辆车，一辆是公路车，就全是钢架，我玩的全是钢架车，
JoJo的不算，对吧？
都是那种比较JoJo的不算，JoJo比我多，
这比你多，真的吗？
我真的呀，他现在还有车架，是我还没给他装出来呢，一个 DiRosa 在阳台上放着，然后他你别提这事儿，到时候他想起来又让我给他再装一辆，不少钱的东西。对，
那个
对，
五台来给我们说说，到底是五台什么样子？
五台都是钢架，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金属车架的，有一台是一个 Massey 90年代的一台公路车啊。然后
是紫色那个
装的，相对来说紫色那个就那天去环西我骑那辆车，
那是你
那个是我平时像爬山啊什么的骑的比较多一些
那是你唯一平时公路车
就是公路车嘛，对，平时唯一一个真正上强度的车是那个。对， 然后还有一辆是一个单速嘛，其实就是一个死飞，当日本的一个 NGS 的车架，它是就日本那种竞轮的那个车，但是它那台车其实是给车手在公路上做训练用的，就是他们日常训练可能在公路上他们也想练嘛，所以那个车就装了刹车孔，有那车架有那个走线孔，然后就可以装刹车，我就装了一辆单速的活飞轮的车啊，还有一辆是一个 GT 的九十年代的一钛合金的一山地车，其实把它装成了一个单盘，就是平时城市里骑着玩吧，一个硬尾的山地车。
哎，这里我爹
完了还有一个，
我能看到熊花的车，反正每一台车也不是它原来功能的使用方式之类
啊，
对吧？
啊，除了那辆公路车，除了那辆
可能除了那辆，
对，
其他的你想一个 GT 的山地车，其实它改成了一个，其实还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能够放进去。对，也不是
它其实就可以装上一堆东西，我就露营去了，玩去了。对，还有一个小轮，一个小 RE 给我的一辆车，就我他那个架子就跟他 RE 坐的那小轮车嘛，那个叫什么 Around， 对对，二十寸的那 Mini Velo， 把它改成了一个很暴力的一个那种，那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二十寸的小 Gravel 那种感觉。我经常就拿着它去带上帐篷啊，什么捆上个椅子去玩轻露营啊，小轮。还有这两天刚装出来的一辆，是一辆应该是九十年代初期左右的一辆法国的计时赛车的一个钢架，一个 TT 的钢架。我也给它装了一平板，完了装了好多包，把这辆车变成了一个在城市里边可以骑很快速度，然后又很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平板公路车。对，那可惜咱们这个节目没有视频啊。
没关系，没关系。但
最近
大家想看熊花的车的话，可以到小红书上去找到熊花啊，应该很多的车的照片，其实他的小红书上都有，都放过。
对，我在小红书上我经常发。最近就反正骑那辆拿老 TT 车改。
哎，老 TT 车是个，
但是真正
两个三角形的车子吗？还是一个？
它有点那个车架上管是一个前倾的感觉。
啊，
很漂亮很精致的一个，但是它又是前后 700C 的轮子，因为老的那种 TT 车不是
都是
那种前650后700叫 Funny Back 那种嘛，但是这辆车不是那个 Funny Back， 它前后轮子很都是一样大的，所以就很难得嘛，我就给它装了一个挺好玩的样子。对，最近骑小红书发经常骑那辆车。
我好奇身边你有什么朋友跟你有类似玩法吗？就是至少我没见到。
其实挺孤独的，对，因为大家很多人，北京人有很多人在玩这钢架车啊，就 vintage 的钢架车或者现代钢架车，但是大家其实玩的还都是比较规矩的，
就还是公路，还是装成
公路，对，公路还是公路，能把这些车装的特别的奇形怪状的，倒不多。对，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创造嘛，其实就玩这东西就跟你做音乐似的，可能今天你有点灵感你就写首歌，我今天可能我收拾一个架子觉得挺有意思，我就给它装上一个不一样的样子。
那你干嘛不把玩音乐的人拖下水，就可以和你有一样玩法，就不这么孤独。
周周啊，对，周周就被我拖下水了。对，结果算了半天这钱是我花。买这几年买了多少车给他。对，但是其实大家，我身边其实也给朋友这两年啊，就疫情这两年，反正演出也少嘛，就装了一些钢架车嘛。身边的朋友得装了20多台吧，全世界各地淘了一堆架子，然后帮朋友们装。有的时候大家一起骑一骑，对，
主要是代步用的，
也挺漂亮的一个风景嘛。主要是代步用，也有公路车，但是大家其实我好多朋友们他们也不是说骑车非常竞技的那种，所以就大家装出来这些车就是很漂亮，一帮人就。一起去玩啊，然后去一些近郊区啊，或者说爬坡比较少的地方，山山水水的，坐下来一块野个餐什么的，这种玩法其实也挺开心的。当然，我要是真是想骑强度去爬个庙啊，什么玩一个那种长距离啊，或者说要来点数据的东西，我也跟那些骑探车的朋友们一起出去骑。
朋友们找你装车是因为你在这方面特别在行，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很有名，还是？
我这方面我确实是挺在行的，对，因为你想想啊，我玩攀爬最早那个东西，刚才说了损耗率比较多，我说好，有朋友说装车什么的，你怎么那么懂那东西？我说那是我玩坏的零件比你玩过的零件还多呢。那是我是懂，在这上面没少砸钱，对，没今天蹦折一根轴，明天那个曲柄可能 那个牙都花了什么的，当然我用过零件多了，而且确实是从你想想从零二年到现在，零二年西曼诺应该是应该七八零零还没出呢，零三年才有的七八零零，对吧？那会儿还是 DRS 还是七七零零的时代呢。我经历了从七七零零、七八零零、七九零零、九千、九幺、九二，我已经经历了六代 DRS 了。
嗯，
所以其实那很多的从老零件到新零件，我都玩过嘛，都碰过啊。所以就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我一看到一个车架，我脑子里边就立马能想到，这个车架可能该配精确到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型号的零件，
嗯，
就经验嘛。嗯，
哎，这个帮朋友装或者做出这么多的，你觉得乐趣它在哪儿呢？
乐趣就作品展一样，我每次大家一出去，
嗯，
都是我装的。对，其实我就是想攒一帮人一块玩，因为没事干嘛，就前两年反正没什么太多事干，就攒一波人骑车嘛。
嗯，
然后正好我不能自己家里边放二十多辆车，我哪有那么大地儿，那房挺贵的，
啊，
是吧？
就找机会，
那就
正好用别人的机会啊，装一台自己想装的车。
哎，对，用别人的机会，对，装我自己想装的车，就对，反正我也不拿这挣钱，就是每次装完以后过过手瘾，觉得哎这。挺好，又出一件作品，挺有成就感的。然后高兴就拍个小红书，然后有的好多也没拍，
嗯，
就这样呗。大家反正没事就出来聚一聚，骑着这些车。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
还帮你们上，对，还有一上海朋友还
是
装过的，装完寄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实话，我觉得是个很难的事情啊。就对我来说很难，就是人去模仿。
啊，你别闹了，你开车店的，你车店开车店的，对你来说装车很难。
不是装车很难，就是你要有自己想法，这是件很难事。
啊，
因为哎，你想的第一个人要去模仿别人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对吧？公路车道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啊？
他这样子装，然后这台车可以骑，对吧？你想装一台城市车的时候，它可能也有标准啊，或者各种，因为市场上都有标准的产品可以买到。然后你突然在我概念里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最后那台车装出来，第一它又是好骑的，它同样又是好看的，它外观也是好看的，它外观的不管从产品的功能性上去搭配，或者产品的有些不单单是颜色，你看到有些件可能粗一点，有些件细一点，对吧？那个细的钢架可能今天去混搭一个某一个其他东西是好看的，对吧？它可能按照标准的想法就是，哎，它钢架就一定要配个额颈，或者配一个细的板啊，或者之类的25.4。它可能你要有其他的想法去发散，同样让它要好看的颜色也都要搭的，这件事情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平时没有人做，他就做不了。至少我做不了。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玩到非常非常精细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的时候我可能我装一辆车，我也可能会。比如说我这个把套我就可能买三四个，那我拿过来试哪个合适就用哪个，其他的我都再给他卖掉，或者
这是个叫搭衣服一样，对吧？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试两次。
但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自己平时也做设计嘛，所以我这些绘图软件什么做的比较好，我会先在电脑上做出一个效果图来，我完全用我想要的真实零件的那个素材照片去给它搭出来。
嗯，完了，
所以我基本上我在装车之前，我就已经看出这辆车的成品是什么样的了。你比如说，我今天要这辆车上我配一个9270的一个曲柄，那我就直接把这个车架的照片拿上来，给它抠图抠出来，然后9270按比例给它放上去啊，合不合适？不合适 ，OK， 那我换 CP 的。这。对，满意了没？
完了，我们节目一播出，肯定很多人找上门啊！我要让熊光帮我装个车。
我今年不提供这个服务了，今年演出太多了。
哎，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人，
对，
真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做点艺术啊，或者相关的。他买车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做车生意，他就跟我说：“哎呀，你帮我推荐个车。
嗯”
我然后拍脑子一想，就是：“哎呦靠，你太难了！我给你个标准产品吧，或者市面上什么产品的，这不是个价钱问题，贵的呢，你可能也看不上。”对吧？你嫌俗，有些人会觉得，他如果更偏艺术向一点的，我说，但是个很标准件的一个可能代步车，你也看不上。我说我直接真的不知道怎么满足你。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朋友，现在看小红书、看 ins 上面，有很多那种特漂亮的车啊，会心动，但是。这个真的对于很多没有了解过的人来讲，他其实入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对，他如果没有了解过，他一样配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搞的？
对，所以说你先买个整车，然后一点点改嘛，对不对？这个你这个还是要从实践中、从摸索中去探索出这个经验来。其实就是从烧钱中去探索出这个经验。你想一步就花少钱办大事儿，一步到位，那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我这么多年我干啥？
哎，我就是平时啊，我觉得我自己玩车的时候有一个乐趣啊，在于和大家沟通交流，对吧？但是如果只有你自己干这个事情，别人弄不来，这沟通交流的乐趣不就少了吗？
所以说我其实在身边还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天天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玩得很疯嘛。我有一朋友叫他外号叫导演，就其实是我自己玩车，你比如说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他来帮我解决，因为有的时候我玩的东西太喜欢钢架，然后他现在他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己他家在自己家地下室弄了一个小工作室，那工作室里边什么都有，什么车床、铣床、乱七八糟的，反正什么都能满足。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才很多时候才能配合出我想合作出我想要的一些车。你比如说我要在这辆车的货架上面加某一个零件什么的，他就先帮我 3D 建模，然后画出一个东西来，先设计好我们俩，然后 3D 打印出来，或者说有的东西甚至他去帮我直接焊上，焊一个新的这种成品出来。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得有这样的朋友能帮我实现我很多的想法。对，就是在北京还是有真正有这样的手艺人，就我在做这些事情。你比如说他的小红书上面，比如他小红书叫什么导演的钢架工作室，可以看看，就经常比如说谁的车架恨不得断了裂了什么的，给修复完了，跟
啊，
就完全是一样的，是啊，自己还做出很多有意思的零件什么的。对，我们俩家离得特别近，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优势吧。我能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跟我去研究这些可能比较无聊的事情。
说到定制车这种事情啊，就是可能大家能够概念里面想到订车，去个车店啊，我那个把可以颜色选一下啊，我那个轮胎颜色可以选一下，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能想象中的定制的一个相对来说极限。或者现在小布其实也挺流行的，很多人会喜欢给小布去改一些小的配件啊或者什么，但是呢这个呢我觉得基本上仍然是在标准范围内在玩，对吧？小布你可能这个配件你只能装这些啊，你选不同颜色可能还是有不同品牌可以去选一选啊。我不知道这个说出来是不是得罪我小布人，但是至少熊蛙在我看来已经脱离了这个。
对，大部分其实是这样的。我有身边北京小布太火了，北京现在甚至小布那些就包括我其实前两天也骑了，我带那小布不是去赤峰了吗？去玩去了啊，就北京改小布改的反正挺疯的，有的其实有好多朋友改的还不错，我觉得，但是确实是他会还是在一些标准件里面去选，但是其实就是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人他开始琢磨出，哎，小布这么玩行不行，那样玩行不行，就衍生出了更多的改装件。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啊，
好吧，那你自己小布改吗？
小布，我没小布，我骑周周的
啊。他那
台你改了？我没有小布，对对，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骑大轮子。他那我才不给他改呢，我花那么多钱我还给他改。对，给他换了根中轴，对，那原厂的中轴塑料壳嘛，看不过去了，我换了个禧马诺给他。对，
好吧，哎，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但是这些车随便怎么样，就算是个钢架的公路啊。它的性能上我觉得总观还是和一个现代车是有差距的，但是你平时练的时候你也去进山去骑啊或者什么的，你就从来没有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竞速使用的车子吗？
那不等你赞助的吗？
哎呦，我靠，话抛过来，哎，我赞助了你到时候骑不骑？
我骑啊，我天天骑啊。对，其实我完全不排斥现在新款的一些碳纤维啊，包括电变什么的这些套件，就只是自己可能兴趣更在自己去组装这些车嘛。因为确实我跟你说玩车21年我没有买过一辆整车，
我
全都是装的，
而且这个装的概念和普通大家说一个自己装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吧？
从零开始
啊。 对，
对，
那个比如大家说就是说你有个公路车的车架，你套件选禧马诺还是选 UT 还是选 DA 啊，轮子选什么，基本上就是这里选这个。刚才就情况所有描述里面，这20辆车没一台自己装的，是完全和大家的玩法两个概念的那个事情。
对，因为我从第一辆攀爬开始，那第一辆反正我也不懂嘛，就那会儿其实在北京那个时候很流行攒车的嘛，我们叫，
嗯，
攒一辆攀爬，我到一车店去，然后说选了一个架子，觉得挺好看的，当时欧瑞的一个车架，一个铝合金的攀爬车架，完了就让老板帮我装嘛，反正我预算就那么点钱，你就看着给我装点什么零件吧，装，然后就问嘛，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这叫碗组，那个叫花鼓什么的，慢慢的反正就熟了嘛，
嗯，
就真的是一辆整车都没买过，但是你现在你给我辆碳纤维的车架让我去装去吧，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车其实现代车总是缺少了一些玩的乐趣，你觉得吗？就是它套件非常整合化，
嗯，
对不对？就你比如说我可能我要买的话，我原来我可能是买一个牙盘，买一个后拨，买一什么的，为了凑起来。现在我直接一套，
但这二十年来一直是这样，不单单是二十年，你自从有了套件开始就一直是这样，
是这样的。但是
而且有些品牌都没有了嘛。
但是你得想到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在十几岁，我上中学的时候玩的时候，我可能买得起一次，买得起一个套件嘛，我只能一个一个换呀，对不对？
嗯，那是你的问题啊，你变得有钱了，
对，
你可以买套件了，你怎么能怪人家呢？
那是我的问题，对，所以，但是你看现在很多车架，你比如把组，我原来我可以选把力，可以选车把，对吧？
嗯、
你看看今年环法那些车，全都是车把力就一体了，
哦、
对不对？
这倒也是，
对吧？对，
嗯，
是，
就而且
所以说
整个的程度。就是那个可能本来都是车架自己牌子提供的，甚至轮子也是车自己牌子提供的，那个整车除了套件，但这个是同时有两面，就是好处是以前可能觉得一个车它只生产了一个车架啊，一个车的品牌它只生产车架，那你怎么能叫做一个做整车的厂呢？那现在它真的是个整车。
对，你比如说捷安特，它加上那 Calex 那个轮组这两年不是就是宣传的比较火嘛，对吧？那捷安特其实除了套件它什么都能做了，
嗯，
对不对啊？就很多，包括闪 track 有绑 tracker， 然后闪电有 roll， 就其他的这些就都能做嘛。然后，对，但是其实你看我，你像我玩轮组，我就比较我成品轮也买过啊，但是更喜欢还是玩自编。
嗯，
你看我前两天刚从你那儿弄了一对 Chris King， 对不对？
嗯，
就一对轴拿过来，我自己去定圈，定完圈以后，我再去编轮子啊，就我更享受这种乐趣。
哎，那自行车给你的乐趣到底是？那个玩车的就是组装的那个过程乐趣更大，还真的是其他乐趣更大？
我觉得还是骑的乐趣更大。
我就懒，
我骑的乐趣，我还是肯定还是骑的乐趣更大。我觉得玩车我喜欢玩很多很多东西，就动手的东西，什么做这些小东西，其实骑车自行车只是其中一部分嘛，是一个占比很重的一部分。但是你看我前两天我去澳门演出嘛，我中间有两天是空的，那我就去租个山地车，那山地车就是很便宜的那个飞鸽吧，好像对，几百块钱一辆山地车没问题，你拿了我骑，我去那个该爬坡爬坡，该怎么着怎么着，我去赤峰前两天对吧，我拎个小步我走，我不会管什么车型，但是到了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就喜欢骑车，给我什么车都可以。我去年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在那录专辑。那没事的时候，我找当时的那个英国的那个 Gumtree 那个网站，应该就是英国闲鱼吧。
嗯，
找了一车贩子，20英镑买了一辆破自行车，破山地车。正好我自己带着组合工具，我给它修一修，然后上了油什么的就骑走了。骑了一个多月，就整个伦敦我都转遍了。我觉得还带着它去布莱顿什么的。特别开心，然后走的时候我把那个车就放在我的公寓那地下室上面，就写了一纸板，就是意思就是就我离开英国了，这个送给大家，谁想要谁就拿走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嘛，对吧？我不会说管我这辆车精致与否，或者说是不是符合我对于玩车的需求，它只要是辆自行车，它说得过去 OK 我就拿来骑，特别开心。嗯，
哎，这个我就和我不一样，就是如果就我是一个公路车爱好者，对吧？我去各地我也喜欢，我要么自己带着车，或者那次不方便的话，我尽量去租一个公路车。而且对我来说，我需要就是希望租一个尽量好的公路车。我觉得我体会的那个乐趣，就是把我可能原来的那个生活方式，在那边的不同的风景下再重新演绎一遍。但是熊花这个，我就觉得你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你那个就是纯粹的用自行车去感知当地。感知当地我也不一定要需要速度快，
嗯，没错，
我只要有个车，那个方式又是我喜欢的，
对，哪怕是有的时候共享单车我都 OK， 都没有问题。有的地方实在我可能这附近没有什么车店，或者那个地方租车太麻烦了，那我就扫个共享单车我走呗，去玩就行了。
对啊，就这个事情我就听上去觉得好纯粹，就是我自行车加上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就是开心的。
对，就而且是特别特别开心的，就一上那车的瞬间，不管是什么车，我就感觉那个肾上腺素一下就飙升，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埋头就苦骑。对，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就出去了啊。当然共享单车不可能啊，就其他的车型。还有比如说我前两年在青岛演一个演出嘛，那个青岛那啤酒节连演三天，那演出都是晚上，白天的时候就没事儿呢怎么办？我去捷安特去租车嘛，就租辆山地。因为我平时你想我们演出跟你不一样，你可能出差你可以去那专门去骑车去，你可以带着锁鞋带着衣服对吧，我还得拿着琴，我再带一堆设备，拿着头盔什么的，我那个行李就会太多了。所以我不可能带着车去，那我就去租个车吧。租个车，租公路车的话我还得要骑行服，还得要锁鞋什么的，麻烦，那我就租个山地车，那就舒舒服服骑走就完了，去感受一下这城市。比如去青岛，我去感受一下海边，然后去这个广州的话，我就去城市里面转转，跟那陈主任什么唠唠嗑，去找他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
哎，太开心了，我觉得而且没有那个束缚。就比如说，可能说我骑车，我还要哎呀，我到底骑了多少公里啊，或者之类的，还要这条路线在 Strava 上还会最后上传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标准方式。就
我会上传 Strava， 我会上传。Strava， 但是你可能看见我要去出去骑车的话，我 Strava 上可能平均速度十几，都是
对你不 care
那样的。对，我不 care 这个事情。我因为我可能有的地方我停下来，我就吃个东西，就看看风景，然后我再骑，然后慢慢的那样的。那车也骑不快，我好多那些什么山地车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上传的 Strava， 我就把那个 Strava 或者引掉，或者就把这条删掉了。对我来说呢，它不是我运动的一部分，我就就至少不给别人看到了。
啊，是我对这个，因为你玩比较竞技嘛，对我，所以就你是属于那种科学训练呀什么之类的。我虽然我自己我也会关注这些东西吧，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是必要的。我是更享受骑行的这个过程，骑行的这个它我所经历到的这些从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些陌生的去探索的感觉。
嗯，哎，这个问题正好是我们前两期做节目的时候啊，正好说到的，就是人家问到紧身衣的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了，我回答这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了，哎，那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自行车其实是可能多数、绝大多数运动中啊，可能极个别业余的运动员要和职业穿手穿的一模一样的那种，就不像比如说滑雪，就是滑雪就没有人穿紧身衣的嘛。说白了，滑雪没有，几乎没有业余运动穿，但是职业比赛高山滑雪肯定穿紧身衣的，因为为了速度更快，对吧？那自行车大家其实比如说穿紧身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我觉得当然有些可能是一个大家审美上的一个统一，就是觉得紧身衣是个自行车的比较标准，另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个风阻更小的，对吧？但是比如说你就不在乎这，就算你有紧身衣，我看你穿紧身衣也不是那种特别标准的，就是你还是希望更有个性的，更自然的一点的。
对，主要是我不想，我觉得勒得特别难受，反正，所以就再加上你在城市里面骑车的话，就挺尴尬的。我要去山里骑，肯定要穿骑行服、穿紧身衣，那是肯定的。城市里面的话，基本上不穿。而且就即使是你，比如说我公路车，我穿骑行裤在城市里面骑的时候，我会穿那种山地车的骑行裤，就是你看着跟短裤一样，但是里面有垫子。对，就你真正到郊区去到山里面骑的时候才会去穿骑行服，但是骑行服我也希望它的剪裁没有那么修身。
嗯，哎，但是比如说你就没有觉得，哎，比如说人家都穿成这个样子我也要趋同，我穿成另外一个样子反而我变得不好意思。
没有啊，从没有过。
嗯，
为啥？我为啥要跟你们一样？对，
就是，哎，比如说自行车圈啊，现在比较很好玩，就是大家可能某些品牌，可能像 Pina 啊这些，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车子很顶级，就是大家一拥而上都喜欢买这个。然后呢，他最后，从我的感觉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选这个是一个个性的一个体现。然后呢，选的包括最后其实选出来的轮子啊或者什么，大家搭配都是一样的。
对，皮纳配普林斯顿，这就是现在的搭配嘛。
就是大家觉得很个性，反而配出来是一样的。
就是完全，现在你比如现在的标准，那就是皮纳瑞拉普林斯顿9270，再加上一身 PNS， 是不是？
啊，
那PNS 还基本上都得是白色的。
我不知道，你还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看到想法就挺好的，有好有更有那么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了，但是我更希望，你有好的设备要骑出，就真正你要是你好好骑吧，就多多爬一爬山，然后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多去练一练，然后真正去体验这种骑车带给你的快乐，然后包括在其中的一些挣扎也好啊，还是说享受也好啊，或者说跟朋友之间的一些交流也好，我觉得如果能给你带来快乐，那就是好事，没问题。
我倒是说实话，我倒是觉得我希望它多样性更多一点，就是
我也希望多样性更多一点。所以说，其实你就看到了，在很多年前，其实你在比如说在零几年的时候骑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多样性的其实就很多，对吧？就大家的车很多，其实还真的就是装出来的，或者说没有那么整合度没有那么高的车，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基本上就是一辆整车就买了。在早期一点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会有，比如说车店自己组的车，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那些一些奇奇怪怪的牌子呀，然后出现，因为很多牌子到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有很多的品牌在这个运动可能十年前那个阶段，对大家来说都是新鲜的。对吧？你比如说 Pinarello 这个牌，在十年前的时候，并不是说很多人都知道它。对不对？对不对？它进中国，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一个非常正规的渠道呢吧？
它应该
因为现
在正式有代理商，大概2012、2013年左右吧。
对吧？所以你说你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东西，所以大家一看到一个 Pinarello， 哇，这个好帅，弯弯曲曲的那种感觉。是是
对，十多年前就2010年之前，而且那时候 Pinarello 都不怎么做碳价。那时候还以镁合金车架、那些为主的，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
对啊，
就是它是个，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个贵的选择，就是我能看到的时候它是个个性的选择，而且是国内很多时候买不到，有些人要通过其他渠道买到的。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代理商，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消费水平也没有那么高。你说一辆 Pina 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它其实都是很贵的，对吧？大家那个时候其实买车，你说一辆车，以现在可能一辆 Dogma 得十几万吧，对吧？你在那个时候可能也得几万块钱，但是那个几万块钱，那个时候你十几年前买一辆几万块钱买辆自行车，那有点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起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些国外的比较高级一些的品牌，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对于大家来说，要不然就是比较新鲜的，要不然其实就是高不可攀的一个状态。甚至你可能在15年前的闪电或者 Track 都是一个很高级别的存在了。
那时候十年的时候，大家也不会都买整车啊，或者什么。其实不买整车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装更便宜一点啊，或者什么，包括经济上的因素。当然这个事情其实两面性啊，就是你一个东西整合度更高，从工业上来讲，它生产更方便，销售渠道其实也更方便，那其实就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人。
没错，其实因为并不是说很多人都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买来车还是为了骑的，对不对？就不是说未来我要去玩 DIY 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对，让大家更方便的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去，这是一个好事。
不过我自己会感觉，就是前两天我有个朋友问我，就是他其实买了好几台车，他可能家里有个七八台车子，他说哎呀我想卖掉两台，他可能也就时间长了想更新一下，有什么新的其实就是买新东西的一个乐趣嘛，啊，他问我有什么新的车推荐的时候，哎，我当时我在想的时候就是，哎，靠，这问题考倒我了，就是好像这两年真的没有哪一台车，我觉得我特别心动，我一定要，我觉得它是这个行业里面，或者是这个台车出的时候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我会推荐，就是我至少觉得我自己有点心动，想要花钱买的那种感觉。
我也是，其实。
啊，
就比如说邹指导，你给我什么车，我就可以骑什么车，我不挑的，你给我寄过来就行。
又考回来了。
对，就对，确实就开玩笑，就是这样。你看大环赛上，其实20-20车队骑的每一台车，你给你哪台车拿到温哥高跟波加车手里边，他俩还是爬坡王。
对啊，那肯定是，
对不对啊？对，其实就是这样。他其实性能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嘛，在碳纤维这个时代，我是觉得，其实就是一些外观嘛，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品牌，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 logo， 或者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对吧？你是喜欢 Pinarello 那种波浪呢，还是喜欢那捷安特那个 Propel 的那种 那种很直的那种感觉，还是 track 他在座管后面有一个缺角的那种小细节，对吧？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选择，或者那 Bianchi 的那个薄荷绿，那是一个很标志性的颜色。我觉得还是个人很主观的一种喜爱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要选一辆弹车，那我就找一辆好看顺眼的。对，
哎哎，那这个问题我好奇啊，目前市面上你觉得哪个你觉得是好看顺眼的？从你的角度来，
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就刚才我说那几个我都挺喜欢的。Pina 肯定好看，然后那个 Bianchi 的绿我也喜欢，然后捷安特那个 Propel 那很硬朗的那种外观，然后 Scott 我也挺喜欢的。Scott Cannondale 去年环法那个涂装跟 Rafa 还有 Palace 合作的那个涂装，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
对啊，我也很喜欢那个，但是 Cannondale 就是在国内卖的不火。
对，但是其实 Cannondale 其实因为我是玩攀爬什么的，包括我玩过山地嘛，
啊 GT 啊
这个出身的话，对啊，那你肯定对 Cannondale 是有感情的。他的在山地车的领域，那简直就是一个技术性的代表嘛，对吧？一直以来都是他有左撇子呀，他有什么之类的。所以 Cannondale 我是我很喜欢，
包括他们
集
装还有 GT
嘛，尤其是去年那个涂装之后，对，对，其涂装之后，所以很多的品牌。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你某一品牌我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突然出一款车，哎，挺漂亮的，我们关注一下也挺喜欢。你比如说像迪罗萨，刚架时代那绝对是非常棒的，对吧？碳纤维时代迪罗萨我就会觉得比较一般，但是今天我又在小红书上刷了一辆迪罗萨，是一个都是那种明黄色的，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那我也挺喜欢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时代我是觉得看个体吧，就是只要这辆车你整体的搭配，然后包括它的涂装，它的那个管型的外观，我觉得挺舒服的，我就挺喜欢。
很大问题就是现在趋同实在太严重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哪个设计的方向是可以让这辆车更好骑更快的，所以它这个趋同也是从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必然性。
但其实我就你这样分析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从自古至今其实都是这样。那你说钢架时代，那、
那就更一样
的、
哦、
对，那其实更一样。对，但是反倒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车更能体现出自己的品牌，可能我觉得靠涂装吧。
我不知道钢架那个时代，哎，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没有真的经历过。
我其实也没有，
对啊，大家就没有到经历到钢架特别盛行的，我都不知道那个时代是不是更讲究手艺人，那个人跟他焊的更好一点，所以他那个车骑的，对吧？
你比如说，对，那个时候都讲师傅嘛，你比如 Pagliaretti 啊，或者什么的，对对。你看当时的 Pina 有一批车架，好像就是夺冠那年的安杜兰他们那一批 Banesto 那个车队嘛，好像应该有些车就是 Pagliaretti 给焊的。我见过，因为我朋友手里面有一台他们对版的车，就是退役下来的那个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你看、那个年代的九十年代初期的 Pinarello， 它的 logo 那个水贴，到现在大部分都会掉落，都会剥落，就是 Pinarello 它当时的一个工艺缺陷嘛。但是 Pago 那一批对版的车，就到现在保存的就非常完好，
是吧？
对，就是其实手艺是工艺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钢架来说，
那
碳纤维其实就很工业化了这个东西，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你可能其实差不多，我是觉得最终还是靠你的双腿，靠你的发动机去怎么带动这辆车，对，
哎，但至少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其实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我觉得自行车圈很火热。我到什么程度，很多到小宇宙都会找到我们，能不能多做一点自行车播客内容？我都没想到啊！你想，其实我们播客已经做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当时还让李桃录的啊，都已经有这次看也没人理过我们，突然竟然小宇宙官方找你们多做几期播客行不行？就哎，自行车会
对我看你这节目也是最近开始又更新了，上次还是两年前还是怎么着？
就是、
啊、既知道他们
对，就是所以自行车最近的这种火热，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能感知到它更火热吗？第一。
非常感知啊，你看现在长安街堵自行车，北京，所以我不去长安街骑了，太堵了，对，我就去首钢大桥，就去爬个戒来寺的晚上，对，就大家太多的人参与进来，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你是骑小步也好，还是公路车也好，还是说你只是去打个卡呀，拍个照啊什么的都好，但是这个自行车明显。你在北京，你走几步可能就会看到一个骑 运动自行车，或者说就对，就骑运动自行车的人吧，
嗯，
太多太多了，就戴着头盔，然后闪着灯，一到晚上，满北京都是。哎，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包括其实对于北，
嗯，
就我在北京吧，北京其实能够感觉到官方的也会很支持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交通就是汽车的，北京交通压力很大嘛。你看我们经常跟1039，就是北京交通广播他们，
嗯，
频道一起去骑嘛，那个主持人佳佳她是一个就是非常喜欢骑车的一个女孩，对，我们就她也经常组织大家去骑，一直宣传这种骑行的文化啊，
嗯，
所以在北京的话我觉得骑行文化都非常好，而且嗯，包括道路的建设呀，就在咱们中国基建就非常好，非常适合公路车，对吧，就所以越来越多人参与，你可以在城市里骑，可以进山什么的，大家其实也算是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更多的方式吧，
嗯，
更多的出行方式或者说运动方式啊，
嗯，
我觉得挺好的啊，
嗯嗯，哎，然后哎，我今天最后还有一趴的，大概我不知道你觉得运动圈和你的音乐圈有什么互相的联系啊，或者区别上？
其实挺有联系的，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乐队就是一比较运动的乐队，我们主唱小乐他。足球嘛，
嗯，
经常也会被邀请解说呀什么的，包括前几天那个今年欧冠决赛上，那不是表情包传出来的那个曼城夺冠那儿痛哭嘛什么的，
嗯，
就是我们其实是对于运动真的倾注于非常多的感情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吧。
嗯，
我当时我问过小乐，就是采访的时候也问过他，音乐跟足球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他就毫不犹豫会说足球。
嗯，
对，对于我来说，音乐和自行车这个运动应该是一半一半的，因为确实是我弹吉他也是2002-2003年，
嗯，
玩自行车也是2002-2003年的。
哇，都占到一半一半，这个比例很高啊！
真的就是同时开始的，就是跟我们那同学，
嗯，
就我当时跟我们班的同学也是又玩自行车，然后我们又一起玩吉他，
嗯，
然后玩到现在，其实我这两项都坚持下来了啊。
哎，但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可能有偏差，就是从音乐，特别是摇滚乐啊。他可能和对抗性运动，比如说小乐喜欢足球，我觉得他就很，
嗯，
挺难的，他挺容易可以理解的，就是对抗性运动和摇滚啊这种特质我觉得挺接近的，但反而和自行车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更多的，你想想都时候其实是一个人的，他不是个闹腾的事情，
其实确实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享受孤独的这样的人嘛，但是你别忘了自行车它是有节奏的，
嗯，
对不对？包括其实在爬坡的时候，你是一直在跟自己较劲的，你是在透支自己身体的极限的，
嗯，
对不对？包括你像 BMX， 像最早玩的攀爬，它跟摇滚乐其实有很多的关联。我当时看的很多那些极限自行车的影片，就红牛拍的那些影片嘛，或者说对它的很多配乐其实都是摇滚乐，有很多的摇滚乐队，我当时是中学的时候，我是通过这些极限运动影片，我知道了这些音乐，
嗯，
比如说像雷蒙斯啊，像玛丽莲曼森啊什么的，我都是最早从中学的时候，哦，通过极限运动影片，哦，他们那些配乐里面，我知道了这些音乐人，然后我去听的，包括其实你像德国的那个 Kraftwerk 发电站那个乐队嘛，那是个电子乐队，但是这他们四个成员其实都是喜欢骑公路车的，
嗯，
就那张环法 Tour de France 那个专辑，
嗯，
你知道吧？那个，
嗯，我知道，
对吧？那个其实就是跟现代音乐有非常大关联的这样的一段音乐，
嗯，
包括其实你像自行，
嗯，
对啊，自行车运动其实也有对抗嘛，就你在真正你在每个平路赛段冲刺的时候，
嗯，
那个对抗相当激烈的，其实对大家的竞争什么的，
嗯，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对于极限的挑战吧，摇滚乐可以说是音乐之中的一种比较极限的玩法，对吧？那自行车的话，那你不管你是公路还是山地，它总有它极限的那一面。
哎，那九九呢？
嗯，
或者你身边有其他什么同时玩音乐自行车的例子？
那想想 JoJo 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叫小聪的一个人，
嗯，
对，他骑的非常快，对，他也骑了好多年车了，自己没事就当年横穿个澳洲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在一起骑，
嗯，
然后还通过这个他跟周周又玩了一个新的乐队叫燃者嘛，玩那个曼陀铃，天天骑着车去演出去，也是一个新的玩法，对。
不是，因为包括周周的玩法我都觉得很好玩，他跟你又有点不一样，
嗯，
对吧，他跟传统的也不一样，嗯，而且他都无所谓，
他
你想他可以拿个小车去骑个什么爬个山啊， 骑个100多公里、200多公里，拿个小布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常人不会做的事情。
他就是跟那个叫小聪的人玩的呀，对啊，就是那个人带的那个风气嘛，拿着小布，一帮人天天刷200公里，我也挺服的，对。但是那天我带着他的车，我去赤峰，我去骑了100公里，我觉得还可以，还其实确实也没问题，对，所以我也挺能理解他们的这个玩法的，就总是你玩一个东西，有一波人去。小圈子嘛，对吧？就只要你肯骑，我觉得什么车型，我觉得都是好事。
哎，对，而且甚至你们俩都玩自行车，而不是呢，所有时间都是玩在一起的。有时候他玩他的，你玩你的，可以。
对啊，你比如说他现在就在排练，排完练他又去骑车了
啊。
对，他可能跟骑小布这帮朋友去骑车了，我待会儿可能自己就去单刷一个首钢去，跟你聊完之后啊。
对啊，你看这个，
对，
他都分要
我们俩。就我们俩一骑车老打架，他老说我在前面什么一会儿急刹一下，或者一会儿不扶把，然后再干扰他什么之类的。我自己骑我就可以免去这些痛苦。
你看，你跟每个人要玩出自己的个性来一点啊，这个可能是音乐圈玩自行车的独特的地方，我觉得，对吧？像我们如果玩公路的，就小聚众最好大家能够一块，速度还能快一点，对吧？
我也对，咱我也其实我们俩骑的都还挺，就都算是比较快的那种。哎呀，真正要是想骑的话，
嗯，
啊、我也经常我们俩一起去爬山，爬各种。你看前两天爬夜爬祭来寺，然后爬太阳路什么之类的，他其实还挺快的骑的。
嗯、
我那会儿环西中国赛的时候，咱俩可惜不是一组嘛。
嗯，
我们那组当时平路上，反正基本上也拉了50吧，差不多快的。反正、
嗯、
对，就也那样骑。对，我也
是、嗯、那天他咋没去啊？
对。他好像他头一天好像有个什么演出之类的，然后他报名了，
啊、
但是他头一天有个演出，然后3点多才回家，
嗯、
太晚了就没去啊。对，挺想去的。
啊、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下熊花对自行车的他的一些自行车的故事，包括一些音乐圈对自行车的、
啊，
真的非常的独特啊。有一些可能他平时跟我说过，有些他其实平时也没跟我说过。反正我听着都觉得很好玩，
啊、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呢会听着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至少我觉得能带给大家一些更多的自行车的玩法，特别就是刚像熊花在讲自行车越来越趋同的时候，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个自行车不同的玩法。啊、我觉得我平时可能就是有点太懒了，就是我很羡慕熊花那个，哎，可以把一条车自己有各种想法能够放进去，然后有自己的各种的玩法啊。我觉得哪天我闲下来的时候，我让熊花也帮我装台车，不行，我肯定不能让他们装台车，我顶多是听取他的一点意见，我一定要自己来，对吧？
对，我咱俩还没真正一块儿好好骑过车呢。哪天我去上海或者你来北京，可以好好骑一骑。
就是就是，
其实就对对，你说的对，确实是很有趣啊。但是说来说去，玩来玩去，就还是骑车最重要。大家还是要从骑行里面去体会这个快乐。对对对，就烧零件归烧零件啊，就对，但是真正骑起来才是最快乐的。嗯，
好呀、
啊、
好呀、啊、好呀、啊，行行，谢谢熊花，谢谢熊花，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谢谢周指导，哎，
嗯，好的，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见，拜拜，拜拜。